主后2015年7月18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陈天长牧师，讲道题目上帝的功及人的作为。
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
平安，
很高兴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，一起来敬拜他。现在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从位置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把地的大包小包我们拿着，然后我们再往前多一点好吧，再往前集中一点，这样可能因为雨天比较晚到的一些会友，他们会比较不尴尬，他们就可以让他们从后面默默的补上。好，邀请那边的年轻人，我们再往中间聚集一点好吗？年轻人动起来，
主是全能的神。
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仔细回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动了什么样的工，让我们愿意不论在什么样的天气，晴天雨天，我们依然愿意站在这里来敬拜他。神他给我们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所以我们站在这里来感谢他。不论到哪里，不论我们遇到顺境或逆境，耶稣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是胜过死亡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会开道路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他依然在我们的旁边，他是我们的盼望，他是我们的力量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可以自己祷告，献上赞美的祭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得救乃在乎他的恩典。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敬拜，也是因为他的恩典，我们可以站在这里。
我的主是全能的神，我的主，
我的主是全能的神。
我们的神对我们真好，阿们吗？我们的神对我们真好，阿们吗？
阿们。
该如何？
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永活的神，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自由拥有，你已超越万有，你说的必成就。
该如何？
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永活的神，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自由拥有，你名超越万有，你说的必成就。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永活的神，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自由拥有，你名超越万有，你说的必成就。
是的，我们该如何来述说？
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永活的神，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自由拥有，你名超越万有，你说的必成就。说你是永活的神，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自由拥有，你名超越万有，你说的必成就。哦，该如何？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永活的神。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自由拥有，你名超越万有，你说的必成就。该如何？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永活的神。该如何来述说？你是自由拥有，你名超越万有，你说的必成就。
你说的，
你说的必成就。
你说的。献上更多的赞美，我们心中如果有一个旋律，我们心中如果有一首歌想要唱，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就对我们的神 我们把它唱出来，让我们用唱新歌，让我们祷告来赞美他。
生命能够得到祝福，得到恩典。主，我们在世上会面对苦难，我们会面对忧伤， 我们会面对软弱的时候，但是主，你告诉我们，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你超越世界，你要帮助我们，如同啊老鹰一样展翅上腾，让我们重新得到力量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，当我们再次仰望你的时候，你的大能就再次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使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，使我们的忧伤成为喜乐，使我们的胆怯成为勇敢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很棒，很美的敬拜啊！特别这些诗歌让我很大的感动哈啊！在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神，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神。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被世界影响，以致我们对上帝失去信心。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苦难，我们会遇到难处，我们会遇到软弱，有时候会让我们好像看不见上帝。但是这些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们。上帝是全能的神，有时候这样的诗歌很简短，我们很容易朗朗上口。那每一次的唱歌，我们的嘴巴张开，我们的心也被张开。我们的嘴巴张开，我们的灵也跟上帝连结在一起。我们再次享受，再次被提醒，我们再次宣告：上帝是全能的神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我的里面，你们必有平安。”阿们。这就是耶稣要给我们的，上帝爱我们的，上帝给我们的是超越这个世界的。盼望在今天的，我的那个遥控器为什么没有拿来啊？拍摄。好，很棒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念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12到26节。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天真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获得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，或还有许多人带人和乌鬼缠魔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得了医治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，满心记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说，你们要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使徒听了这话，天将亮的时候，就进殿里去教训人。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，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，就差人到监里去，要把使徒提出来。但差役到了，不见他们在监里，就回来禀报说，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，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，即使开了门，里面一个人都不见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，心里患难，不知这事将来如何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，你们坐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。于是守殿官去带使徒来，并又没有用强暴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哦，非常的奇特哦，非常奇特。在读这样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一边的人，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来恐吓、来压制这些门徒为耶稣做见证。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些门徒却有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大能，让很多病人得医治。有一些病人还把那个放在那个路边，彼得走过去，他们就得到医治了。然后他们被关的时候，在监牢里面被关的时候，竟然守监牢的人站在门外，守得好好的，门都关得好好，但是他们人却不见了。 这是很奇特的，这是很奇妙的。当然有一些神学家啊，会对这段经文说，诶，会不会是有一些人有一些内结齁，内结来插啊，台华语怎么说啦，啊内结啊，结所以我以前我的注音都送分了齁，都直接不要拿，我差了十分齁，真的也没有什么好拿的，所以注音都不好啊，内结齁啊，啊！他们接着说，有一些人可能是啊，在那边觉得他们觉得这些使徒非常的不简单，他们有领受他的恩典，他们有得到他们的帮助，然后他们也认识了耶稣，所以就自动的把他们开了门，就把他们带出来了。啊，这个不管怎么样去解释哦，其实我们应该要尊重圣经，对不对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使者来到他们当中，把他们带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我们这一群人，他们信耶稣的人，这一群人他们大发热心为耶稣做见证，但是他们却面对各样的压迫，他们面对各样的患难，他们面对各样的挑战，但是上帝与他们同在，他们没有失去信心，他们反而更有信心。我们看见很奇妙，很奇妙。其实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，我们的生命绝对不是一个我们只是觉得很快乐而已。在五月份的时候，我们有邀请那个庄信德牧师来陪领。他第一天晚上，他送我一本叫《我不是耶稣的粉丝》这样一本书。啊，这本书是他师母所翻译的，蛮新的一本书哈。啊，他送给我，我就看，啊，看了觉得哇很棒哈。啊，在那里面有给我很大的提醒，内心有很大的震撼。在那书里面，他就不断地强调，我们是不是只是耶稣的粉丝呢？我们知道粉丝所代表什么？粉丝所代表只是一个把他当成是一个明星，把耶稣当成是一个明星，把耶稣当一个是我想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的一个而已。我们知道很多的粉丝，他们什么？我们知道在那个体育馆，或是在那个棒球场，或是在什么，我们都有很多的粉丝。如果这个粉丝表现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？我们就不要他了，我们就不喜欢他了，这叫粉丝。粉丝就是说以我为中心的，粉丝他只不过是一个欣赏者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爱慕者。粉丝他不会为了他爱慕的人付上代价，他只不过期待他得到什么而已，在那边领受什么而已。这本书的作者叫 Kyle Edelman， 这个作者凯尔艾德曼，他的作者，他一开始的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就讲到说，他的教会将近三万人在聚会，他的教会有三万人在聚会。然后他们有一天在他有一种感觉，他就在为了预备复活节的时候，他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，他们一年只有出现两次，那些信徒一年只有出现两次，一次是复活节的时候。他会出现，另外一次就圣诞节，所以这个艾德曼这个牧师就称这些信徒叫什么？叫圣火节，圣火节就是圣诞节跟复活节才会出现的，就是因为圣诞节跟复活节算教会很大的节庆嘛，啊，所可能那个教会也有很多的赞美礼拜哦，啊，所以很热闹，啊，他们就会出现，啊，平常做礼拜不会出现。这个艾德曼这个牧师。他在复活节的前几天，就在礼拜四的时候，他自己一个人坐在礼拜堂，让礼拜堂有好几千张的椅子空荡荡的。他坐在礼拜堂的时候，他正在预备，他怎么样能够帮助那一些啊，只有一年只有来两次的这些信徒，能够在这个礼拜当中，在这个复活节的礼拜当中，能够让他们的心有感动，让他们能够持续做礼拜，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亲近上帝，聆听上帝的声音。艾德曼这个牧师，他坐在礼拜堂那个中间的位置的地方，他在沉思，他在预备，他到底要讲什么样的信息能够吸引这群人，让这群人能够怎么样一喜欢来敬拜上帝。他正在想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说，如果是耶稣，他会怎么讲？会怎么讲？耶稣在面对很大型的群众的时候，耶稣他会怎么做？ 哦，他就有感动，他就知道哦，耶稣曾经用五个饼两条鱼让多少人吃饱，五千人吃饱，所以他就翻开了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，他就在看耶稣怎么样面对这五千人。那一次耶稣在那个场景当中，他让五千个人吃饱了，请他们吃饱费，饱费就是他们吃到饱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吃过饱费？就是他们吃到饱哈，让他们吃到饱，然后才剩下的把它收集起来，还有剩下多少？十二篮呐、啊！耶稣请他们吃饱费之后，哇，对这些信徒眼睛就亮了，他们就感受到哇，这个耶稣不简单啊，耶稣哦很厉害啊，哇，跟随耶稣这次这该一种特懂哎，你们知？对耶稣吼，我三顿我就免烦恼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真正信耶稣较好诶，是我家，是我亲，是我欠钱免还啊。说他觉得很棒啊，所以什么那五千人就这样眼睛就亮了，他们就觉得啊这个妥当了，太棒了。耶稣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就什么？他们不愿离开哦，他们不愿离开哦，他们就在那边搭棚子，然后跟耶稣在一起。他们就在想，今天晚上吼、哦，我们能够吃饱费吼、哦。吃到饱还剩下十二篮，哦，这太好了，对不对？明天早上还有自助式的早餐，明天早上还有，他们就搭棚子在那边等。哎，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要找耶稣，哎，耶稣不见了，因为耶稣到哪里？到对岸去了，到加利利湖的对岸那边去了。哇，他们就想尽办法找耶稣，找得好辛苦啊，然后就找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怎么说？他们说：“拉比啊。”哦，你是几时到这里的？我在想他们的口气一定是一个啊，很羡慕啊，他们非常的崇拜哦，耶稣啊！你看这个时候他们称什么？称耶稣叫拉比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拉皮啊，哈、哦，那他们就称先夫子啊，老师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从耶稣身上我可以得到很多啊，从耶稣身上我可以吃到饱啊，你知道吗？结果耶稣很不客气，直接回答他们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耶稣很直接的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一群人，你们不是看见神迹，他们不是想要耶稣基督，他们是想要耶稣基督行的神迹，因为那个可以成为他肚子里面饱足的东西啊。把物质的东西看得比耶稣还重要，是谁行这个神迹？是耶稣行这个神迹。但是他们不对耶稣没有兴趣，他们只是对饼有兴趣啊。这群人，我们知道这五千人他们是什么？耶稣的粉丝啊，他们想要从耶稣那边得到一些帮助啊。耶稣很不客气地告诉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为吃饼得到饱足。”耶稣还进一步跟他们说，我就是那个生命的粮，你们吃那个饼会再饿，但是若你们领受了我的生命，若你们跟随我，若你们相信我，那么你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，因为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耶稣盼望让他们所看见的不是饼，而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带给他们生命的一个丰盛，带给他们生命的祝福。耶稣还特别告诉他，你们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，信我的人永远不渴。这些人听不下去，我们看不到耶稣，我们不相信耶稣，我们只相信那个饼可以让我吃饱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到第六章的后面的时候，圣经说了什么？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了。表示什么？这些人听不下去，叫我们看耶稣，叫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又得不到什么好处。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是饼啊，饼可以让我们吃饱啊。他们需要的是这些啊。当他们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，这些人就退去了。这个高埃德曼，这个牧师他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在看约翰福音书第六章的时候，他觉得非常的惊讶，耶稣为什么没有赶快把这些人找回来？
耶稣为什么没有把赶快想尽办法把这群人留着？耶稣为什么只有雇那十二个门徒？耶稣为什么不影响这个五千人？如果能够影响这五千人，那将来可以影响一万人，将来可以影响两万人。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把他们拉回来，因为耶稣艾德曼他说，耶稣从来不在乎群众的数量，他注重的是他们忠心的跟随。耶稣要的是你生命的跟随，而不是把耶稣当成粉丝而已，而不是把耶稣看成是你三餐要得到饱足而已，而是你知道当耶稣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让我们吃饱，当耶稣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享受上帝同在的平安跟力量的时候，耶稣已经胜过世上的一切。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些事情，我们把耶稣当成粉丝，我们要的时候我们才把它拿出来，我们不要的时候就把耶稣推到一边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呼召我们的不是要让我们成为粉丝，而是要成为一个门徒。门徒是什么样？门徒需要付出代价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就是耶稣在呼召我们，我们要看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领受这样的十字架可能或是一个挑战，但是我们却享受上帝的大能。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些门徒、这些信徒、这些使徒们，他们在面对他们的这个福音的工作，他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要面对许多的挑战，他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。两千年来教会的历史，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到每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宣教的时候，他们也都在面对挑战。我们知道马雅各医师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他也在面对挑战，面对人的攻击，面对人家用石头打他，面对人家用粪便泼他。巴克里牧师在二楼的地方被人家用粪便泼得满身都是，但是他们甘之如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跟随耶稣他可以享受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历史当中，我们会看到当我们依靠上帝，当我们要为上帝做工的时候，恶者也常常在攻击我们。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他们在面对各样的挑战，但是我在分享的时候，从第四章到第五章的时候，我们看，我就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恶者用三种方法来对付这些门徒。第一种方法，他用强暴的手段把他们抓去关，恐吓他们，拦阻他们。第二个方法就是那一些从教会内部那些信仰的团体，让他们的软弱，他们让他败坏，让他们那种体贴肉体的私欲影响教会，让教会开始堕落，从内部开始。第三个，可能会有不同的焦点，把整个教会的方向、意向、目标完全的失焦，这就是恶者对教会的影响。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，我们所看见的这些恶者好像很厉害，实际上我们要看见的是上帝的全能胜过一切。虽然恶者好像无所不用其极，用各样的方法要拦阻这些使徒为耶稣做见证，但是我们却看见好像这些恶者很厉害，实际上我们应该看见什么？看见上帝更厉害啊！上帝更厉害，当他们要把他们关起来的时候，使者就把他们带出来，当他们在恐吓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却勇敢地站出来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我很喜欢一段经文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别来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经文一定要背起来，这段经文一定要牢牢地记住。我相信我们在面对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面对各样的试探，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软弱，但是这段经文在提醒你，在你里面的比那个还大，比外面的世界还大。 我曾经参与那个黄连锡牧师的一个特会，他的一种医治，那种祷告圣灵充满的这样的特会，我常常感受到他在赶鬼的时候，他带着笑容，你知道吗？他对鬼哦一点点都不惧怕，他觉得鬼不算什么，根本不用怕他，因为他越来越相信上帝大有能力，上帝的能力比这个还要大。因为我们常常会被这些东西把我们怎么恐吓吓到了。我第一次赶鬼的时候，我曾经有讲过，那个弟兄就问我说：“你敢摸我吗？”那个整个脸变了，那个整个声音变了，哦，那个舌头这样吐出来，那个泡沫，整个声音完全的改变，看到吓到要死，一个在问说：“你敢摸我吗？”我差点就被他吓跑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感谢主，让我再次的回到上帝面前，我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，他就停下来了，让我体会耶稣的能力胜过一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看到恶者有多厉害，而是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大能。所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第五章发生的这个亚拿尼亚夫妇的这个事件，然后让教会在那边更警醒，然后他们更敬畏上帝，更敬畏上帝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很讽刺的一个画面，这些人停止下来，这些人看到上帝的大能，他们慢慢停下来了，他们慢慢看见上帝的能力我们不能够挑战的，没有人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。这是指教会外面的人和那些反对教会的犹太领袖，他们不敢再贴近门徒啊。而那些对教会没有敌意的人，他们却尊重这些门徒啊。虽然他们面对压迫，但是却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能力赢过这一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用怕软弱，我们不用怕苦难，我们不用怕挑战，因为在这样的软弱跟挑战当中，上帝的大能赢过一切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我要夸我的软弱，因为在我的软弱当中就看见上帝什么？他的大能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上帝从上帝来的信心啊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啊，不敢贴近和尊重，都是什么？都是用过去未完成事，这表示这个事情带出一个持续的影响教会，这个事件不断的在影响这个教会，在影响什么？我们的信仰，一直到现在，过去已经发生，但是还没有结束，因为圣灵现在正在做工，仍然在做工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不敢贴近和尊重，就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我们都在领受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圣灵临在会带来一个生命的震撼，带来生命的一个惊讶。但是这个震撼却有两种可能，第一种可能，我们可能会怎么样？会亲近上帝，越来越认识上帝。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会远离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当圣灵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很警醒，我们需要很警醒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？不断的去认识上帝，我们不断的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上帝的能力超越一切。所以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，跟随者需要面对各样的阻挡。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会面对各样的阻挡。在这样阻挡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，这些使徒他们被关了，这些使徒被恐吓了，这些使徒面对各样的问题跟挑战。上次我们看见撒都该人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些大祭司啊，他们和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人教门的人，都起来满心记恨，就下手抓拿使徒收在外监了。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外监哦，为什么要关外监？这个原文里面多了这个外面公开的一个监狱。为什么有一个公开的监狱？它最主要是要杀鸡儆猴，就是要让大家害怕。你们跟随耶稣的会跟他一样。一般监狱有分两种，一种是把关在里面你看不见人的，另外一种是外面的监狱，公共的监狱，是要让大家知道 信耶稣的人必须要面对这样的挑战。圣经特别讲说，把他们收在外间，把他们收在外间。那台语讲吼，关阴底公共的监狱里面，这个目的是要让他们更警醒，让他们更小心了哈。他们为什么要抓这些使徒？他们为什么要抓这些使徒？因为这些使徒对他们的生命很大的挑战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们什么满心厌恨，因为他们的嫉妒、厌恨，然后让他们产生了这些心里面的一种不满。所以嫉妒哈，甚至常常是我们很重要，需要被调整的哈。我们的内心里面或许都有这些问题哈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，包括该隐跟亚伯，他们在献祭的时候，圣经说什么？因为该隐嫉妒亚伯，他献的祭上帝悦纳，但是该隐的上帝却没有悦纳他，所以该隐就怎么样？就嫉妒他，因为嫉妒就把亚伯杀了。我们看到，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，上帝直接跟摩西对话，他的解决就很不服气。为什么上帝只有跟摩西讲话？我也可以代表上帝啊，我也可以怎么样跟上帝怎么样啊？他就开始产生了嫉妒，然后就开始诽谤摩西，然后上帝就生气，让米利亚得了麻风病。我们看到主耶稣，他为什么会被关在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？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27章18节，巡抚就是比拉多说什么？说因为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将他带来的。我们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常受到攻击，在使徒行传的13章45节那边告诉我们，因为犹太人他们看到一群人跟随保罗之后，他们的内心产生了嫉妒。弟兄姐妹，嫉妒常常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，我们需要对付，我们要想办法让这样的一个问题减少。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荣耀，而不是只有看到别人有上帝的同在、上帝的大能，然后我们就排斥了他。我知道很多的信徒觉得说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恩赐啊？他为什么有能够有这个医病赶鬼或是讲方言的恩赐啊？有他们有之后，我就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我就要跟他划清界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谦卑啊！圣灵常常用不同的人做各样的工作，但是很重要。不论你有什么恩赐，你有医病赶鬼的恩赐，你有讲方言的恩赐，你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，用上帝的话来检验。有时候魔鬼会用各样的方法，让你自作为大，让你自以为已经很不得了。有时候魔鬼会用各样的方法让你看见那些事情，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印证，用圣经来印证，用弟兄姐妹彼此的印证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们需要谨慎啊。因为魔鬼常常也用上帝的话，我们可知道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，魔鬼用上帝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，我们一定要用上帝的话来检验，然后用彼此互相的印证，我觉得这是比较妥当。所以我们应该很小心这个巴克莱这个神学家他这样说，在所有的罪中最微妙而不可捉摸的就是嫉妒，因此他最需要我们不断的警醒跟防范。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所以这些为什么他们要反对基督徒，他们为什么反对耶稣的门徒？因为他们内心里面那种嫉妒的心理，他们失去了恩典。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，我们要欣赏他。我也常常在年轻人的身上，我看到很美的服侍，我看到他们有很棒的那种上帝给他们的恩典，我欣赏他们，我鼓励他们能够服侍。我们教会未来也会成立儿童部，我也鼓励我们的儿童，我相信儿童也是上帝所喜悦的，对不对？让他们能够从小就这样来服侍上帝，让他们能够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这都可能都可以的。因为上帝怎么样？他用各样的人，用各样的人。重点是我们要看到他的美，我们要看到他的上帝给他特别的那种恩典，让每一个人尝试的来亲近上帝，来服侍上帝。我们要看到美，而不是要禁止他。有时候我觉得
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如果一个很年轻的人正在讲台上面，哦，我们要喜乐啊，我们要喜乐啊，啊，关年纪大的干嘛说啊，你这个操，今天还乳臭味，乳臭还味干哦，我都叫我爱要喜乐，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年龄哦，问题偌济，你不知道哦，啊，常常，难道我有这种的尴尬？当然，年轻人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尊重啦，也要尊重年纪大的啦，但是我觉得年纪大的，我们也要有时候要欣赏年轻人有上帝特别的活泼，他们有特别的那种生命力，他们有特别的生命的体验，我们要学习欣赏，看到他的美。第二个部分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，要成为耶稣真正的跟随者。我们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都会面对各样的挑战，因为耶稣他也在面对他的挑战。所以耶稣他经过十字架的道路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之后，他因为他顺服了上帝。你去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，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那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因为耶稣顺服，甘心乐意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他愿意为我们而死，上帝就高举他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生命愿意跟随耶稣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看无家己，上帝也会高举你，上帝也会帮助你，让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的生命。我们需要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一定要看到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也要看到上帝为我们生命的祝福。我们看到彼得这样鼓励我们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弟兄姐妹，你在服侍上帝的人，你在服侍耶稣基督的人，如果你看不见这样的基业，你看不到这样的恩典，你的生命会无力啊。彼得他是经历耶稣的人，他知道耶稣怎么样的爱他，耶稣怎么样改变他的生命。他在彼得前书的时候，他在写这样的书信的时候，他也在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上帝的，我们都要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我们常常缺乏是失去这样的盼望，我们常常缺乏是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永恒的基业。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这样而已，我们的一生就这样而已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眼睛不要这么短暂，我们眼睛不要这么有限。如果我们的一生只有这个世界而已，为什么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？为什么耶稣要从天上来到这世间，为你的罪付上代价？因为他为你付上代价，就是盼望你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永生。但是我们常常看不见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看见。我们的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像彼得一样，我们要看见那个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够衰残，然后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我们看到很多的很有名的这些布道家，很有名的这个传福音的那个先教士，他们都看见了这样的基业。我的外祖母42岁，上帝就呼召他，不要为了家里的事情太多的劳累，要全心来侍奉我。42岁，我的小舅舅，我妈妈他们总共有9个兄弟姐妹。42岁，我的小舅舅最小的还很小，但是我外祖母就这样，早上他就煮了早餐，然后做完之后，他就不会为了家里的事情忙碌，他就什么，他就专心传福音了。上帝带领他，让上帝让他看到天堂的事情，上帝让他经历他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，都事先让他看见，连他最后他会怎么样死，上帝都告诉他。他跟我的舅舅的女儿他们说，跟我舅舅的孩子他们说，他们都觉得他只是在乱讲而已。
但是当他死的时候，他们再次想到，原来他早就知道了。弟兄姐妹，当你亲近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会告诉你，上帝会让你看到那个基业，上帝会让你看到那个天堂的荣耀，但你会看见在那个上帝的身边是多么样的喜乐跟平安，多么样的恩典。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看到这些，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得到祝福，我们生命就得到帮助。所以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很重要，在提醒我们这些门徒，他们原来是很害怕。你看到你这些门徒，他们改变了。他们在第四章的时候，这些公会的人恐吓他们，哦，威胁他们，你们不能够再这样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能再奉耶稣的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彼得他们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。”他是用疑问句呢。他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”一直到第五章的时候，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，他们怎么样回答？他们用肯定的语句，他说：“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”原来他在第四章他是用疑问句，到第五章的时候他用肯定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经历了上帝，他们经历了上帝，他知道上帝的大能赢过一切。弟兄姐妹，你有经历过这样的恩典吗？我们知道路维金今天没有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教会有一个路维金，他也是在灵修的时候，礼拜五灵修的时候，他就分享，他说他在同学当中，同学常常就会跟他开玩笑，常常会嘲笑他啊，你的课牙说，你的课牙说，你的奉耶稣的名来祷告，你的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好像故意在嘲笑他。有一次，那个同学因为他没有预备功课，那个老师，每一次上课以前一定会先测验啊，测验如果没有通过的，就会被打，就会被处罚。那个同学就很害怕，就跟陆维金说：“维金啊，怎么办啊？等一下老师要测验的话，我都没有准备，怎么办啊？”那个陆维金就告诉他：“你可以祷告啊。”他说：“真的吗？可以祷告吗？”他说：“好，可以祷告，我们再祷告看看啊。”他就真的祷告，就他祷告完之后，老师真的没有测验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同学说：“哦，我的祷告真的很灵耶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常常会面对挑战，同时也可能会嘲笑我们。我们为什么泄饭祷告？很多人就觉得说：“啊，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赚钱，我们没有拼经济，我们哪有东西可以吃？”但是我知道，不是我们有钱就可以吃东西，不是我们有钱就有东西可以吃。若不是上帝的恩典，让阳光出来，让雨水下来，我们怎么会有东西可以吃？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会感谢，但是我们在感谢的时候却常常被嘲笑。这时候你有这样的勇气成为耶稣的跟随者吗？你有这个勇气成为耶稣的门徒吗？如果你只把耶稣当成粉丝，你只不过是耶稣的粉丝，你不敢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。但是如果是一个跟随者，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，你一定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看到但以理，你在读但以理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子吗？当国王下令，当有人要陷害他，一定要拜国王的时候，但以理不愿意拜，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。他的三个朋友因为不愿意拜，被丢到火炉里面去，因为他们是跟随者，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坚信者，他们相信急祸不短，即使上帝没有拯救他，他仍然坚信上帝是他的主，他生命的主宰。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的信心吗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
诗歌，我的拯救。
我的盼望只在乎你，
感谢你，感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拯救者，也因着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享受真实的平安。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主你告诉我们，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你并且要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主你给我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给我们的一种短暂肤浅，你所给我们的平安是永远得到力量，胜过软弱，胜过苦难的平安。主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你的大能彰显在我们当中。当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面对各样的挑战，面对各样的苦难，但是主你的能力胜过这一切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不是只有看见苦难有多么厉害，让我们不是只有看见压迫有多么样的厉害，让我们不是只有看见恶者有多么大的厉害，让我们是看见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神。帮助我们定居在你的身上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跟随者而不是一个粉丝。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要跟随你，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的生命看见你的荣耀，让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大能，愿着平安与我们同在，愿着喜乐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。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请坐。